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3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战事不断，民用医院挤满了伤兵。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应该对北京发出明确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的确是在制衡中国，美国也会力挺亚洲盟友。中国宣战西方价值观，这一时激起了千层浪。伊斯兰法成为美国法官断案的头疼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那就是日利亚总统险些遭遇到爆炸袭击。尼日利亚北部一个体育场外星期一发生了爆炸的炸弹袭击事件，总统乔纳森几分钟前才刚刚离开在那里举行的竞选集会。警方说，至少一名女性自杀炸弹手参与了贡贝城发生的袭击。救援人员说，第二名女性爆炸手可能已经被炸死。当地一家医院正在救治18名伤员。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这一起发生在贡贝城的爆炸事件负责，但是呢，人们怀疑可能是在当地发动了几次袭击的博科圣地武装分子所为。贡贝城星期天发生了自杀式袭击，导致5人丧生。尼日利亚的暴力事件随着2月14日总统选举日的临近而增加。波尔诺州孔杜加镇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说，博科圣地星期天傍晚袭击了该镇，但是呢，被尼日利亚军队击退。在这同时，工作人员星期一在波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搬运尸体。一天前，政府军打败了博科圣地武装分子想要控制这座城市的企图。一名尼日利亚官员说，在麦杜古里星期天的战斗中，至少有500名武装分子被打死，不过这个数字还没有得到证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星期一说，美国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军事援助，以帮助其打击亲俄分离分子。先前有一家报纸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提供这种援助。女发言人沙奇在国务院每日例行简报会上说，目前摆上桌面的选项没有变化，尽管有正在进行中的讨论，但是呢，还没有做出决定。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尽管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就向乌克兰安全部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做出决定，他的幕僚们正在重新审视军事援助的问题。纽约时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国务卿克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以及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都对有关向乌克兰部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的讨论持开放态度。纽约时报还报道说，8名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一公布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敦促美国向乌克兰运送30亿美元的防御性武器和装备，这在华盛顿引起更广泛的辩论。那么每一天，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地区阿特米夫斯克中央医院都会接受数十名政府军的伤兵。这里呢，距政府控制的杰巴利采维大约有40公里之远。从上个星期开始，一直受到了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的围攻。这个地区有的时候非常的混乱，压力重重，可以说是前景惨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所做的报道。
每个周日，救护车每隔几分钟就会抵达，运来附近战区的伤兵。他们的战友尽力将他们送到这里，之后非军方医疗人员紧张地忙碌起来。与其他的战士一样，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往往冒着最大的风险。
我今天去了2个地方，名字我就不说了。在一个地方我带回了一具尸体，另一个地方带回了2名伤员。俄罗斯方面的行动现在有所加剧，所以现在是非常艰苦的时期。
我们最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医疗和重伤员的运送，任何运输过程都无法保证。我们的车辆经常受到炮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
很多医务人员不希望露脸，他们害怕如果反叛分子攻克城镇，会对他们进行报复。伤兵们不愿意在镜头前说话，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说明了一切。这个人在德巴切尔附近的一个村庄被弹片击中了胳膊和腿，一名让我们称他做尼古拉的创伤科的医生正在为伤兵进行检查。他说医院的床位已经不够了，他在中午之前征集更多医生来医院，因为还会有更多的伤兵被送来。
我刚从手术室出来，我们做了一个低位截肢，我们把这名士兵的腿截掉了。他们在抢救伤员时开车压上了反步兵地雷，结果被炸伤了。
这位医生说，爆炸导致的伤残最频繁也最剧烈，通常都会在身体深处造成严重伤害。他说过去这个星期至少每天都有40名伤兵，这比政府公布的整个前线的伤亡数字还要多。工作人员认真手写下这些记录，送到新闻发布会上就成了那些冷冰冰的伤亡数字。但是在这里，他们是活生生的年轻人，经受着剧烈的改变一生的伤痛。还有那些在这里终止了生命的人，代表着又一个家庭的悲剧，组成又一个统计数字。今天死亡13人，明天15人。自从去年4月反叛活动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名士兵和平民死亡。美国之音培新，乌克兰阿特米夫斯克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两名日本人质惨遭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斩首，日本民众举行祈祷活动悼念这两名遇难的日本人。日本政府则表示将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死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事件呢进行彻底的调查。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民众星期一以不同的宗教形式悼念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的两名日本人质。大约40名佛教徒、基督徒以及穆斯林在首相官邸附近举行联合悼念仪式。东京的土耳其文化中心工作人员比拉尔·阿塔雷说，
我们站在日本人民一边，因为我们怀有同样的感情，感到很悲伤。我们失去两名优秀的日本人，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感受和看待这种残暴行为，相反，我们支持日本人民，我们同他们站在一起，一同祈祷和平。
就在人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承诺东京将采取行动。
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合作，一定要让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为他们罪行付出代价。我们准备采取有效措施，彻底调查这个事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早些时候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态的发展。与此同时，后藤健二的母亲承诺将继续儿子的事业。
他总是希望让这个世界没有战争，让儿童免于战争与饥饿。我在这里承诺将继承他的遗志，并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被激进分子扣押的约旦军机飞行员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要求释放参加自杀袭击行动的伊拉克女囚犯的最后期限过去2天之后，出现了杀害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录像。星期六晚上，一段恐怖的互联网视频展现后藤健二被处决的画面。几个小时之后，日本和美国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提出谴责。约旦官员取消了交换人质的计划，因为他们不能确定被伊斯兰国扣押并准备交换的约旦飞行员是否还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库尔德战士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支援之下，经过了几个月的苦战，终于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但是科巴尼现在是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尽管如此，当地的居民还是陆续的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尽管被战火重创。美国之音库尔德语记者法尔金特别走访了满目疮痍的科巴尼，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科巴尼似乎没有一处地段躲过战火浩劫。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这座叙利亚城镇围攻了5个月之后，终于被击败。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惨痛的。从一条条街道到一座座住宅，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地面，库尔德战士包括当地人民保卫队、这支部队的女子战斗旅以及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敢死军，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了艰苦的巷战。在空中，美国领导的联盟发动了700多次空袭，多数居民逃入邻国土耳其，但少数人留了下来。
我是修轮胎的，从战斗爆发到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一直留在这里。感谢真主，科巴尼解放了，希望我们地区的其他地方很快也能得到解放。有些人现在回来了，但之前只有我们这些少数平民留在城里。
科巴尼并不像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当伊斯兰国选择在此一战时，美国表示别无选择，只能应战。一连数月，科巴尼一直危在旦夕，直至近日，库尔德战士才升起了胜利的旗帜。库尔德人为了建立独立家园已经斗争了100多年，对一些库尔德人来说，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为了反击伊斯兰国。
我们终于解放了科巴尼，希望库尔德斯坦其他所有地方都很快得到解放。我们向我们的库尔德烈士和他们的家人致敬，敢死军万岁，人民保卫队万岁，女子旅万岁，库尔德人民万岁。
科巴尼所在地区仿佛是一块浸满了鲜血被各方力量拆散的拼板，即使是眼下的战斗也还没有结束。伊斯兰国承认撤退，但武装分子仍然留在城外，并扬言要卷土重来。在科巴尼城内，库尔德战士誓言寸土不让。美国之音记者法尔金，科巴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40,000,000开支提案，要求在2016年对富人增税，取消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并为帮助美国经济拮据的中产阶级增加拨款。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星期一承认，他的提案中很多部分将面临共和党议员们的强烈反对，但是他说，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抉择，来决定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奥巴马对一群国土安全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会接受一个只有少数人极为富有的经济体呢，还是要建立一个经济体让每一个勤奋工作的人都有领先的机会呢？随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稳步改善，奥巴马要求对美国公司海外盈利一次性征收14%的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有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被很多人视为是意在防范中国。一些评论也说，奥巴马总统近来加强美国跟印度战略合作的做法是在中国发出信号。不过，奥巴马政府坚持说，再平衡政策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如今的白宫这种说法遭到了保守派分析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反而导致中国在主权争端问题对周边国家越发的强势。也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应该对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的确是在制衡中国，美国也会力挺亚洲盟友。有关的辩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国际局势不安，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美国过去在全球事务扮演的领导角色日渐退缩，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用兵、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在亚洲的冒进等现象，都是美国国防及外交弱化的结果。前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驻青金霍姆斯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顾问殷伯登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认为当今世界局势混乱，外交政策在即将来临的2016年总统选举中将占有重要分量，有意角逐下一届白宫主人的候选人也必须好好思考美国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 现任德克萨斯大学克莱蒙茨历史战略政治中心主任的英伯登1月29号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政策对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极为重要，但美国削减国防开支却让盟友担心华盛顿没有具体行动来支撑这个战略。英伯登认为，美国不但应该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合作结构，更不必害怕让北京知道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确是意在制衡中国。英伯登说，
是的，这的确是为了要制衡中国。我们可以坦白地把话说出来，不要像过去15年来美国政府总是玩这个游戏。不能说美国要制衡中国，我们当然是要制衡中国，就像他们要制衡我们，把我们挤出这个地区一样。
与英伯登一同出席研讨会的霍姆斯也表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属于哪一个党派，美国都必须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在宣示领土主权时过度压迫日本、菲律宾或其他美国的盟友，美国必定会采取必要作为，坚定支持自己的盟邦。霍姆斯说，
这至少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信号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是永久的，我们可以与中国详细讨论彼此的争议与分歧，这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不能造成一个印象说，我们觉得要支持盟友太困难，或是我们不支持盟友，因此我们可以被逐出这个地区。
霍姆斯和英伯登都表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相信与中国保持接触可以促进中国更繁荣开放，进而让中国采取更自由化的制度。不过这种看法如今看来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更富有之后反而采取更具压制性的作为，无论是对内或对外。不过中国政府认为北京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利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号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欢迎日本扩大空中巡逻范围至南中国海是为了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的提问表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本地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做挑拨他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事。华春莹说，南中国海局势是稳定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保持睦邻的友好关系，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日前举行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听证会，邀请了外交阅历跨越30年的3位美国前国务卿出席作证，他们谈论了他们对于当前世界还有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作证，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乌克兰危机。在乌克兰问题上，奥尔布莱特对委员会成员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给欧洲造成的冲击是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仍在进行中的侵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安全估算，并标志着二战以来第一次以武力改变了欧洲边界。近日来的事件显示，很多人原以为会冷却下来的冲突实际上仍然很炽热。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问题上，基辛格表示，中东地区国家政权与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伊斯兰国崛起的根源。他说，伊斯兰国组织的目的是要挑战一切现有的国家政权。
所以一个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推翻所有现行机制的恐怖分子持续控制着一片领土，这对安全构成威胁，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看与伊斯兰国的冲突。
舒尔茨也讨论了一系列国际话题和冲突，但是他也谈到了北美洲的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周边社区。他示意说，美国移民问题的根源并不一定在于美国边界。
前不久我们有过一次危机，那些来到我们边界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墨西哥人，这突出显示我们不仅需要边界，还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为什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情况会这么糟。父母们看不到前途就打发孩子向北走，我们必须关心那儿的情况，这些都是非法移民问题的一部分。
听证会曾经一度被打断，一名示威者抗议基辛格当年在越南战争和南美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舒尔茨站起身来为基辛格辩护，这名抗议者在旁观者的掌声中被带出会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对委内瑞拉官员及其家属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美国表示这些官员有侵犯人权或腐败行为。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表示，这个决定呢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不欢迎侵犯人权者进入美国。美国国务院没有公布制裁名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一则严厉批评美国的这个举措，声称美国这个举措是试图侵犯委内瑞拉的主权。马杜罗表示将就此事写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马杜罗指责美国副总统拜登阴谋推翻他的政府。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近来日趋恶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马杜罗的指责是没有根据和错误的。委内瑞拉政治学者马蒂内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最近刚刚同马杜罗总统进行过会晤，而马杜罗以这种方式来指责拜登令人不解。上个月马杜罗和拜登在巴西会晤的时候握手，双方表示愿意改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知道美国致力于推进跟印度的友好关系，而且也得到了印度的积极回应。中国呢，是在密切注意美印关系的发展。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表示，北京不必将美印之间的良好关系视作是威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播出的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节目中说，他对中国政府对其印度之行的反应感到意外。他对这个时政栏目的主持人扎卡利亚说，中国不必因为美印发展良好的关系而感到受到威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和环球时报在奥巴马访印期间曾刊载多篇评论文章看衰美印关系，并说美国利用印度遏制中国的图谋不会得逞。奥巴马是在其印度之行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月27号，在新德里接受 CNN 采访的。采访期间，奥巴马提及去年11月的北京之行，他表示当时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非常成功。奥巴马说，他相信在所有国家都遵从共同的规则行事的前提之下，有机会建立起一种共赢局面。他说，中国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奥巴马总统再度强调，中国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他国为代价，不应在海事争端上欺负越南和菲律宾等较小的邻国，而要依据国际法规和平解决问题，不应该以操纵人民币币值获取贸易便利。奥巴马说，美印共享的民主所反映的价值观愿景是中国所不具有的，因而使他和美国人民对印度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奥巴马总统离开印度之后，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前往北京访问，并将参加中印俄外长第13次会谈。斯瓦拉吉星期天对印度媒体证实，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5月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分别会见了到访的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日关系。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说，虽然中日双方为了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迈出了一些步伐，但是呢，2015年的中日关系依旧不平坦，因为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5年年初，日中两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缓和的迹象。1月22号，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横滨举行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会，就东中国海的危机管理和资源开发应有模式等进行对话。这是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中日之间有争议的岛屿国有化以来，两国首次恢复这一磋商。1月13号，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表示，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的联络热线。中谷元还说，启动这条热线联络机制将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并有助于建立谅解和互信。预计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之间开通这条热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上述机制的建立有可能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他们对两国关系能否有较大的改善，仍然不抱太大的希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
：“I think 2015 i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year fo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part,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2015年对中国和日本来说仍然是艰难的一年。部分原因是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庆祝活动。当然，这里面有中国国内的政治原因。中国的电视媒体都在向民众灌输，或是在教育他们有关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我相信这些活动还会继续。
In the media about Japan's role in the war, and I certainly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葛莱仪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2015亚太局势预测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1月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
那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呢，作为二战亚洲和欧洲两个主战场，我们呢将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包括安排两国领导人相互出席对方举行的相关庆祝和纪念活动。
华春莹没有说明活动的细节，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将在今年9月举行胜利日阅兵，并邀请其他国家元首出席。同时，中国将9月3号首次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非国庆举行大阅兵，并首次邀请外国首脑参加。在被问到日中互信机制的建立是否会降低冲突风险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
：“On the core question, my simple view is just yes, it will.
关于你的核心问题，是的，这些是会降低冲突风险。”但是在太小的空间里，两国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没有减退。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说，热线机制建立固然是好事，但是并不能保证有问题出现时双方会接通彼此的电话。不过目前的好消息是，两国都已经意识到需要管控双边关系。
I think the November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Prime Minister Abe.
我认为11月安倍晋三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非常重要的。它所显示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管控这些问题，而且中国方面对部长级会议以及省长级等会议都开了绿灯，以前这些都是被冻结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中日两国加强经济依存，或是在其他符合两国利益的问题上的联系。
2014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终于见面，虽然气氛有些冰冷，这是两人上台差不多2年之后的第一次会晤，日中紧张关系也因此终于走出了缓解的第一步。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有争议的岛屿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将这组有争议的岛屿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教育部长日前严厉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价值观，教师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这个说法立即引发了争议跟舆论的反应。那么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在中国能够行得通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星期四，也就是1月29日表示，绝对不能够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也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袁贵仁是在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的领导。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袁贵仁，安徽固镇人，北师大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75年2月入党，中共第17届中纪委委员，第18届中央委员。调任教育部长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美联社说，这是袁贵仁2013年上任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迅速行动。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他说，
所谓这个高校啊，或者对学生的这个思想教育这一块呢，自从这个一个是毛时代结束到互联网出现以后，其实这个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什么效用。那么这是一，再有就是我们看，其实不光是中共这边，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文化圈里头啊，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当局，我觉得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好像都缺乏认识。
嗯，
所以那个比如说太阳花运动和战争所表现的这种，就是这种代际冲突啊，
嗯，
他们的思想非常多元，也非常自由，而且很率性，这套教化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他们传统的这套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是完全不适用了，但是他们还顽固的以为他们这套东西能起作用。
张同心是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袁贵仁的讲话正逢其时。
而教育战线确实也有一些不良现象，不仅是这个教职工的队伍，学校的领导，而且在一些学风、校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育部啊，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时的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网友 YDDY13568 说，早该这样了，不过这次还是要顶一下教育部。至于学校应如何对人类各种思想流派兼收并蓄，拿捏这场运动的分寸，张同心教授说，
我感到啊，这个尺寸呢还是好拿捏的。我认为我们呢并不是拒绝西方的各种思想的吸收，西方有一些啊这个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还都是吸收的，我们还都是这个借鉴的。在这方面表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界它一个新的一个气象。但是我们不是拿来主义啊，你西方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中国是国情的，那我们要抵制啊，我们要分析啊，是要有批判的，有选择的吸取和借鉴。
凤凰网网友学点孔孟之道说，应该鼓励教师讲真话，教育学生讲真话。最近十年来，学校要求老师说谎，并且组织学生说谎，高喊口号没有用， 救救中国教育吧。网友燃烧的青春说，西方是说到做到，而中国是书本上说的冠冕堂皇，而实际恰恰相反，堵不住的。张立凡指出，中共领导人的自身言行是民众鉴别政治说教的最好标准。他说，
你再回头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其实在生活方式上，他比西方可能还西方，而且那个他们的腐化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的资产阶级。
张立凡还援引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甭跟我们说这些，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情妇和钱财想方设法地往西方送，而且成前仆后继之事。孙立平教授以语言尖锐辛辣著称，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时弊的无情鞭笞影响很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莫斯科官员说，金正恩将出席五月份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苏联在二战中战胜德国的庆祝活动。一些分析人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在访问中国之前先访问俄罗斯，可能说明中朝关系出现了裂痕。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中国跟俄罗斯仍然致力于促成六方会谈和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以及莫宇联合从首尔跟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证实，金正恩确认出席五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庆典活动，但平壤方面尚未对此发布官方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纷纷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讨论朝鲜核问题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荣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举行会谈。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朝俄最近的关系时说，就美方所知，俄罗斯仍旧致力于六方会谈以及促成朝鲜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但是首尔国民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专家安德烈·兰科夫教授认为，如果朝鲜领导人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那将被视为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是朝鲜在那个地区的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
很明显，这是向中国和全世界表示，朝鲜在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好、更紧密的联系。朝鲜也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距离。
有关媒体还猜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可能会参加四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峰会。自金正恩掌权以来，平壤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2013年以后，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和联合国的制裁，执意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在结束朝鲜核武器项目方面所做的国际外交努力中，中国扮演了更多的领导角色。金盛荣在记者会上强调了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与朝鲜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与朝鲜的联系历史悠久。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将利用这种影响力以及在六方会谈中的领导作用，说服朝鲜回到认真可信的谈判中来。早些时候在东亚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舍曼也表示，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韩联社报道，中国2014年对朝鲜的原油出口为零，是多年来的第一次。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2014年7月初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但是没有去朝鲜，打破了中国领导人先去朝鲜后去韩国的惯例。2012年以来， 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有过6次会晤，而金正恩至今没有访问中国，也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习近平。首尔东国大学朝鲜研究专业的金永辉教授说，在平壤迫于国际压力在核项目上有所收敛并重启六方会谈之前，北京可能不会邀请金正恩访华。
中国担心如果同意金正恩访华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毕竟朝鲜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进展。
金正恩2011年末在其父亲金正日突然去世后接掌朝鲜政权，他掌权后没有出访过他国。已故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访问过俄罗斯，但他更常出访的国家是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看到香港方面，2月1号，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了一次大游行，主题叫做“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这是去年占领行动之后不足2个月内的第一次大型示威活动，有13000人重聚街头，延续了雨伞运动的精神，拒绝接受假普选的政策改方案。可是呢，参加游行的人数远远低于主办团体预期的50000人。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强调，这反映了许多市民认为这种传统抗议方式效果有限，可能倾向于以其他更激烈的方式来抗争。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在举世瞩目的占领运动去年12月中旬落幕之后，民阵为应应港府提出的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将今年的元旦民主游行延至2月1日，原预计50000人参加。不过民阵推算实际上有13000人，警方则指高峰期有8800人，港大民研计划推算约12000人。对于游行人数少于预期以及近年的元旦游行，民阵召集人陈倩莹在游行后对媒体表示，对游行人数感到失望，但认为可以接受。陈倩莹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说比我们想象中的人小的话，就代表香港人会愿意接受一个假的方案的话，那是错误的判断。我觉得要麻烦的事是特区政府，因为香港人已经不满足于游行，可能会选择公民抗命等等的社会运动去给政府施压。对政府来说，他面对的危机跟压力都会比从前高，所以我都不担心游行就是小的话会影响普选的争取的过程。
陈倩莹还表示，如果特区政府和北京继续漠视民意，拒不回应港人要求撤回筛选的831人大决议的诉求，市民一定会重返金钟下缺道。据港媒报道，有香港学者表示，雨伞运动引起市民反思抗争方式，部分支持者可能认为游行比较温和，不起作用，吸引力减少。因此，未来港府出台具体政改方案后，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的抗议活动。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则表示，人数符合预期，预料政改方案出台到立法会表决期间，会爆发新一波公民抗命或占领行动。特首梁振英星期天出席公开活动时，没有回应有关游行的提问。而特区政府则在游行尚未结束的时候发表文稿，呼吁各界务实包容，凝聚共识，实现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另外，记者在游行现场观察到，游行者中打出英国旗、港英旗以及香港独立、复兴香港、香港建国等旗帜标语的人数，以及介绍香港本土自治运动的不同团体的接站，明显多于以往的游行。而港媒也报道说，在雨伞运动后，特首梁振英今年1月14日在施政报告中出人意料地点名批评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刊登有关自治运动的学术讨论文章，炮打港独思潮，进一步激化了本土议题。 有称港独成员表示，他们宁愿集中讨论2047年大限后香港究竟何去何从。也有分析说，主张港独的人是极少数，港独思潮在香港社会没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有不少人，他们拥有高学历，但是呢，他们宁愿放弃高薪的专业工作，而去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对夫妻呢，就在台湾的乡下开了书店。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洪玉穗念完硕士以后，做过几年白领工作。2013年底，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
对，我一直都还蛮想要开书店的，想了还蛮久的，这样就是后来生小朋友了嘛，就是想要调整一下原本的工作形态这样子。我们两个人本来就都很喜欢看书这样子。对，
洪玉穗喜欢读台湾和日本文学，丈夫曾建富则有自己的兴趣点。
我看的类别比较是偏一些心灵或哲学类的书，其实我对那一方面书比较兴趣，但是那方面的书我太太其实没有兴趣。
但两人对书本身的共同爱好已经足以催生出这家名为勤耕与读的独立书店。洪玉穗这样解释店名的含义：
用心工作，好好生活。对，就是在书店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把我们觉得很好的书分享给大家，但是在这个同时，我觉得我也要尽情的享受我的生活，阅读，然后自然家庭这样子。对，
夫妻俩共同努力，将这间从前的卡拉 OK 厅改造成了书店。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从前有了显著不同。洪玉穗从前在台中工作，曾建富是新竹的电脑工程师，两人聚少离多。现在他们只需要步行十分钟就可以一起来书店上班。
我每天可以与书为伍，与我的家人为伍，与很多庭院的花草为伍。对，这是我一直觉得我很喜欢的事情，然后我的工作跟生活都围绕在这几件事情身上，所以我觉得每天都过得还蛮喜悦的，这样啊，很充实。
他们的庭院修整得不错，面积也不小。台湾人口密度比较高，城市环境中获得这样的空间很难。事实上，勤耕与读书店开在桃园市平镇的乡村公路边，周围环绕着处于休耕期的稻田和菜地。书店离台北市区有50公里。
它这个地方就是很偏僻，就会担心说没有人来。我们其实在开幕的前一天都还很担心这种事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只要我们把环境弄好，是把我们的书选好，把这个书店的本质做好，我们相信喜欢阅读的人还是会过来。
很多读者可能需要自己开车才能到书店来，胡鸿志牧师和家人朋友就是如此。他们在书店聊了好几个小时，
聊教会的事情啊，聊生活的上面的事情啊。今天早上刚好有江苏宜兴来的，他们两个也是信徒，他们就说台湾的庙很多，可是很少看到礼拜堂，看到十字架。
林素环开车一个多小时才来到这里，
透过跟牧师他们一家人来分享他们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书店。
胡牧师的女儿胡月里正念大学，
现在看到同学都是滑手机，看书的机会比较少，让年轻人在有机会再碰书，可能要有想一个方法。而这个书店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能够吸引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都追寻很独特的地方。对，
从书店的格局安排来看，书占据了一半多一点，属于谈话的空间格外重要。夫妻俩从此研习了煮咖啡和泡茶的功夫。
主要比较有利润的部分大概就是饮料的部分跟二手书的部分啊。新书的部分对我们来讲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主要还是算是一种服务啦，要从新书当中有获利真的还蛮难的。对，
书店的二手书很受欢迎，他 他们的新书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心灵类。
我今天有带那个烧仙草的。
勤耕女读书店建立起自己的读书俱乐部已经一年。
这是甄氏卤味，中立非常有名的名产。
台湾的关西的仙草的一些，
包括店主在内的十多位成员每月聚会两次，每次讨论一本书。最近一次的话题围绕日本小说《片桐酒铺》的副业展开。
一本书你绝对会有很多地方你是有印象。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做尽可能做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因为他觉得在台湾有很多怀旧的东西。然后是他，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湾桃园的采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古巴自去年八月以来首次发表了前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照片，目前有传言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古巴劳动党机关报《格拉马报》发表的照片显示，现年88岁的卡斯特罗的家里面跟一名学生领袖谈话。《格拉马报》说，这张照片是上个月拍摄的。上个月曾经见过卡斯特罗的一位巴西神学家说，他发现卡斯特罗消瘦，但是呢，健康状况良好，头脑清醒。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健康状况不佳，把权力交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在此后几年中，他不经常在公共场合露面，也不经常发表评论。菲德尔·卡斯特罗上次公开露面是在一年多前。去年12月，劳尔·卡斯特罗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历史性的宣布，哈瓦那和华盛顿将结束50年冷战敌对状态，并且恢复邦交。最近，菲德尔·卡斯特罗就这个事态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默。他说，他不反对最近这一个外交政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美国教科书改正其中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段落。安倍还专门点名的是哪一部美国课本。之前呢，教科书的作者以及出版社已经拒绝了修改的要求。美国之音记者易林采访了教科书的作者，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1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表示，要努力争取改变外国对日本战时行为所持的错误观点。他对国会说，他尤其反对有关日本战时为军队长征20万慰安妇的说法。安倍专门提到，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学校使用的一部教科书中的描述令他震惊。这本争议中心的教科书名为《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由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这本书主要作为大学国际历史的入门课程，在加利福尼亚的部分高中也使用这本教科书。在去年11月，日本外务省就通过纽约驻美日本总领事馆要求该书的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对该书进行修改。该出版公司在去年11月20日发出公开声明，表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在安倍首相点名对这部教科书表示不满后，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目前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齐格勒，他表示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的做法令他非常反感。
One of the problems I have, obviously, is the idea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what I.
问题就在于政府干涉学者的写作。在这个情况下，一个外国政府试图告诉我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这违反了言论自由，违反了学术自由。我认为非常让人反感。
齐格勒合写的这部书中，有关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只有两个段落。书中说，日本皇军强征了20万慰安妇，在南京大屠杀中有40万人丧生。齐格勒解释了他如何得出书中的数字。他说，对于慰安妇或者南京大屠杀这些问题，没有资料显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依靠各个地区历史学家的记载进行整合，找到多数历史学家认可的数字，从中做出一个合理的估算。 他说他刚刚接到一个日本报纸对他进行的抗议，说中国官方对于南京大屠杀使用的数字都是30万，而他的书里写的却是40万。对此他这样回应。
And to my mind, this is a very bizarre numbers game.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奇怪的数字游戏。如果遇难者不是40万，是30万，这就是个更好的大屠杀。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得到改变呢。
他说，自2000年该书第一版出版到现在，已经到第6版了。在这15年之中，历史学家对他做出反馈，出版社也请专家对书的内容进行核实，以做出必要的修正。而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条目，自然也经过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审核。
For 15 years, nobody has said anything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the way I treated it.
过去15年，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说法。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过去几个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表示，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馆曾经通过邮件联系了他，要求与他讨论有关改正慰安妇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他说，他当时回复愿意跟日本学者交流，但不愿让政府官员干涉。可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在他为学生开设的办公时间不请自来。他说，领事馆官员对他说，由于读了他的教科书，加利福尼亚的一些韩裔美国学生霸凌日本裔美国学生。吉格勒教授说，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且由于这样的原因而篡改历史，简直是荒谬。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对一部教科书的几句话如此重视呢？吉格勒教授说
，It seems to be a concerted effor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这看起来像是日本政府保守派的努力。我想一个问题是，现在有很多关于慰安妇的案子，所以日本政府希望改变历史，避免问题。
日本的保守派人士说，当年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安倍首相放出口风说，他在八月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首相讲话时，可能会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士1995年所做的谈话，就战时的破坏和痛苦做出宽泛的反省。他说，如今战争结束70年了，安倍内阁将反省上一次战争期间我们犯下的错误，也将写入我们战后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走过的道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疏远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近邻的关系。美国之音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星期一表示支持斯里兰卡新当选总统西里塞纳的政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是西里塞纳1月8号赢得大选之后第一位访问斯里兰卡的高层官员。比斯瓦尔在到访的第一天同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举行会谈。
Assistant Secretary and I have discussed a range of issues.
助理国务卿和我针对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广泛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希望将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深化彼此的互信。我也希望在下周访美与克里外长会晤期间能够与华盛顿持续这样的对话。
John Kerry on the 12th of February.
President Sir 西里塞纳总统和维克勒马西哈总理已经在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百日改革计划，并且已经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我们也承认未来还有许多艰难的工作与一些严峻的挑战。斯里兰卡在推进改革的道路上可以仰赖美国这个伙伴和朋友，不论是重建经济、避免腐败，或者是推动善治，还是确保所有公民享有人权以及民主参与，美国都与斯里兰卡站在一起。华盛顿与克伦波的关系自从2009年5月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之后陷入紧张。美国对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政府施压，希望改善其人权记录，并敦促拉贾帕克萨政权与少数族裔泰米尔人和解。但是拉贾帕克萨不但不从，还指控西方国家阴谋颠覆其政权，并且逐渐向中国靠拢，寻求外交与经济支援。新的斯里兰卡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与印度和美国改善关系，承诺在美印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马上开始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